据李小燕的朋友访民汪素华回忆，2020年10月12日上午10点左右，湖北省十堰市防县清风冤民李小燕在湖北省信访局上访后，被清风镇派出所警察拉走，连夜拉回老家。13号晚上6点多钟，李小燕致电汪素华，说自己被送进了防县某一精神病医院。我没有病，请不要给我打针。针字话音未落，电话就被强行挂断。本台19号多次致电该号码，但是已经关机。李小燕母亲唐友梅78岁，目不识丁，父亲年逾90，双目失明。二人得知女儿消失之后，束手无策，难以进食，以泪洗面。唐友梅告诉本台，她试图亲自给小燕送一批过冬的衣服，并探亲关押地点，却被派出所和村书记踢皮球。
我也到食堂去，我婆子买不走，我说是，我要我女儿。镇上的书记说，那你要是不放心。我给你打个电话，我女儿呢给我说了一句话，喊了一声妈，她都是把我送在精神卫生院里。这个娃我拿手机都把我手机夺过去了。
本台拨通了李小燕女儿的电话，对方听到是记者后挂断。汪素华推测，女儿也许受到了威胁被晋升。李小燕的丈夫原本在襄阳市某邮政所工作，2014年因医疗事故死亡，遗体至今停放在殡仪馆未下葬。此外，他在老家的土地被当地政府强行征用，却没有收到赔偿金。政府声称以办理低保的方式给予补偿，但他从未收到一分钱。李小燕从此走上上访之路，逡巡于省市县和国家级信访机关，至今没有得到一个公正的答案。关于访民被当成精神病，李小燕只是冰山一角。汪素华告诉本台，她在十堰接触到好多年轻力壮的正常人，上访无门，最后被治疗的生活不能自理。
我拿我的遗产做保证，他没有精神病，他确实一个正常人。精神病能去到省里去上访吗？精神病找你们要脸的那是这个大富汉嘛，政府的权大呀，我们毕竟是个老百姓嘛，没有办法的抗与他们抗衡嘛。他们叫我们死，叫我们活我们就活，叫我们死我们就得死的。
汪素华原本是十堰市毛建医院的医生，在举报同事敲诈病患后遭到报复，他也多次被关黑监狱，受到辱骂和殴打。大概在6年前被关押在丹江口市高家沟时，他结识了同病相怜的狱友李小燕，二人都渴望着沉冤得雪，但是从乡镇部委到中南海，仿佛隔着一道无坚不摧的城墙，让他们无法穿越。
两个部门，不过是什么人大也好，警方局也好，中纪委也好，确确实实作恶的太多。我面前有些上访的死了多少啊？确实上访几十年的，任何消息都没得，最后人死了多得很。
据人权网站民生观察统计，该网站自2007年12月起至今，就记录了500多个中国各地被精神病的个案。今年4月，因到北京王府井发政治传单，被关入山东临沂第四精神病医院的封小燕，如今已出院。据她的女儿 Alice 说，她的身体和精神受到极大摧残，说话大舌头，思维不如以往流畅，行动僵硬，脑袋发木，腰痛严重。8月29日，她被常年家暴的配偶杨光再次送入医院。9月15号出院后的用药是奥氮平口崩片、劳拉西泮等等。2013年正式实施的精神卫生法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施自愿原则，除非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住院治疗：第一，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的危险；第二，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爱丽丝表示，封小燕从未做出以上行为，她从未进行精神检测，她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入院前自己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患有严重精神病的前提下，被强行拖至医院。中国公共卫生专家万延海告诉本台，多年来中国以专制手段打压公民的本质未变，维稳机构从收容所、劳教所一路演变到精神病院，尤其是近年来当权者更注重思想控制，被精神病随之猖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薛小山，华盛顿报道。